前九天才到上海北京。发了布丁之后，就有继续宣传，宣传莫不是那些所造的公关装任事务及上层的关系是这样的论点。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前面这部分呢主要是宣讲中观章论的总义部分，总义部分呢实际上也是在各班当中宣讲是造论的分支，第二是真正的所造论题。那么这个分支当中呢是通过造论五本的进行安立的，造论五本当中呢在前面讲过了由谁所造啊，为谁而著，然后是这个讲到了组合范畴，那么现在讲到的呢是全论内容，后面还要讲它的这个目的。那么在全论内容当中呢，主要是宣讲怎么样通过二理来抉择无谬二谛的这样真如性。那么在这个如果要真正的通过二理来抉择二谛的话，那必须要了知这个二谛啊，世俗谛和声音谛是怎么样一种这个本体。所以说前面呢是对于这样的外道，对于这个小乘啊，对于唯识宗等等，像这样的话都已经做了分析了。那么做了分析之后呢，现在实际上在宣讲这个二理啊，就是说这样一种二理或者二量吧。那么这样一种二理呢，实际上是世俗理和圣义理。莫不仁波切在这一大段当中呢，怎么样来通过世俗理抉择世俗谛，通过圣义理来抉择圣义谛。那么在这个宣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你使用世俗理，即便是说做终极的观察的话，实际上也只是成为一种世俗的观察，绝对不会成为圣义的观察。那么如果你使用圣义地的观啊圣义理来分析的时候呢，绝对不可能得到一个世俗的结果，肯定是得到一种圣义的结果啊。所以说也是这个告诉我们呢，就是说通过这个一种这个无谬的使用二理啊进行分析进行观察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那么实际上这样一个问题呢，也关系到中观应成派他的世俗谛能不能够使用唯识来这个见解来进行安立的这个问题了。在这个莫不仁波切的历史当中呢，中观庄论在这个注释当中啊，在这个中观庄论宋词当中呢，他的世俗谛部分是使用唯识的，后面呢也有秩序派，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应成派的一种观点。莫不仁波切的历史很明显的就是说中观应成派是可以使用啊，可以使用唯识中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来作为他的名言。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其他有些就是说有些这个修行者吧，或者有些这个论师，有些宗派呢，他认为就是说中观应成派的特点，把他世俗谛就绝对不能观察，如果一观察就可能成为圣义谛的观察，所以说呢就觉得这个不是应成派的一种这个特色啊。全真波分波切呢就在这一大段当中使用了很多这样一种校正啊、理证等等这种很多例子来说明，实际意义上如果通过世俗谛的进行观察的，只能成为这个世俗，世俗谛的观察不可能成为圣义谛的观察。那么今天也是接着讲，假设有人认为说普陀伽罗有成佛，这只是从名言的角度来讲的。那么前面我们在刚刚说呢，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仅仅分析名言成了圣义观察的话，那么程许说入大乘的普陀伽罗也有成佛，好像变为承认圣义中存在了。他当然不会认为，对方不会认为这个说普陀伽罗成佛在圣义当中存在啊。别人就是这样讲，假设他们回答说普陀伽罗能够成佛的话，只是从名言的角度来讲的，他是这样做的回答。这样一来显然就承认分开二谛的状态了。那么如果你这样回答的话，那么就很明显的分开了二谛。分开了二谛呢，就是说你认为啊普陀伽罗可以成佛，这个是在世俗谛当中进行安立的。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结论呢，这样一种结论它是已经通过分析观察了分开二谛的。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问题你在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你是做了观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分了二谛，你把这个普陀伽罗能成佛的这个观点呢分开二谛来观察，就是说这个只是在名言谛啊可以成立成佛，圣义谛的当中不能成佛啊，不能安立在圣义上可以有这个普陀伽罗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结论。所以说莫不仁就是说你难道不是分开二谛了吗？那么你这个分开二谛是什么意思呢？就已经通过观察了，对于普陀伽罗能成佛这个问题就已经观察过了，已经观察过了。那么按照你前面的观点来说，如果稍微观察就成了圣义的程序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是不是成为圣义的程序呢？一方面程序说这个是在名言谛当中可以说它可以成佛，一方面就是说也违背了你说不能观察，一观察成了圣义谛的观察了，这个方面实际上也是那个矛盾。那么就是说对方他当然不承认这个是圣义谛当中有成佛，他是说名言谛当中成佛，名言谛当中成佛的话实际上也是通过观察而安立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显然分开二谛的意思就是这个。希望你们明白，实际上这一宗派也承袭名言中有实
名言中有实法体相成立，而且也认可为宗的观点。那么希望你们可以比较明白了。实际上地宗派地宗派在这个地方主要是讲应承派。那么这个应承派也承许名言中有实法体相成立。那么应承派当然在三义谛当中，一切都是无所缘，一切都是这个抉择，一切都是离系的本体。那么就在名言谛当中呢，有实法体相成立，这个是可以安立的。为什么有实法体相成立是名言中可以安立呢？因为就是说是中观应承派，他在抉择这个世俗谛的时候，他抉择名言谛的时候呢，世俗谛当中的这一切有实法，它可以水，它比如说它有水的一种这个体相，水的体相是潮湿啊，或者是火的体相，它是一种这个暖热。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在中观应承派在名言谛当中，对于这样一种法，它的这一种本体是不是安立的呢？这些有实法的体相是不是成立呢？这些法就是说有实法体相可以成立，而且可以通过观察之后来认定这个五蕴的这样的体相如何成立的，这样一种这个地水火风的体相怎么成立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实法的体相可以成立，可以程序名言中有实法体相成立。那么这种程序有实法的体相成立呢也不可能成为圣地当中程序有实法体相成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有实法体相成立，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放在就是说觉得圣义谛的时候呢，这个有实法体相成立肯定不行。但是呢，就是说名言谛当中有实法体相成立，它的意义已经就是说决定下来了。所以说中观应承派它当然不可能程序二谛当中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法是有自信的。所以说名言谛当中有实法体相成立，只能说它的显现的这种作用，那它的作用是不虚耗的，是这样一种有实法体相当然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也认可唯识宗的观点，那么就是唯识宗的观点名言谛当中应承派也是可以承许的，因为这些是通过世俗理论观察之后的一种世俗的观点而已，绝对不可能是应承派他之中在圣义谛当中如实承许的观点。全真波罗摩揭他实际上也是在这个中观专论注释当中还其他论当中也是讲了一个这样一种殊胜的窍诀。那么什么样一种殊胜的窍诀呢？就是说是这些名言谛当中的法到底成不成立到底成不成立，主要是看他这个法在名言谛当中有没有理证的妨害，有没有理证的妨害。就是说我说这个法名言谛当中这个是唯识，那么你说不是唯识，你说这样一种是不能承许的，我们就观察了。那么在名言谛当中承许唯识有没有理证妨害，如果说有理证妨害，那么这个观点当然不能成立了。如果没有理证妨害，那么这个观点可以承许。有实法的体相也是一样的，我们说承认名言谛当中地水火风各有它各自的体相，各有它各自的作用，我们说这个可以承许。为什么可以承许呢？因为它没有理证妨害的缘故。那么有些法在名言当中就不能承许了，比如说波罗摩就举例子说，就像外道的一些神我外道这些神我，实际上就是说你说你外道的这个神我承许的，真正观察的时候呢有理证妨害，有理证妨害这个就无法承认了。或者就是说你在名言谛当中把一个白色的海轮说是黄色的，你把一个白色的海轮说成黄色的，这个就是有理证妨害，这个在名言谛当中就不能承认的。但是我说这个名言谛当中是白色的海轮是白色的，这个完全可以成立。所以说像这样名言谛当中这些法到底承不承认能不能安立，就要看他名言谛当中有没有这个圣意的妨害。如果没有不是圣意妨害，有没有理证妨害，如果没有理证妨害绝对可以安立的。所以说呢，实际上这一宗派承认名言中有实法体相成立也好，还是说认可唯识宗的观点也好，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总的这个观点都是这样安立的，完全是这样安立的。如果对方说那只是观待他宗而成许的，并不是真正的自宗，那只是观待他宗，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承认普陀伽罗可以成佛，像这样的观点的话是观待他宗而成许的这个可以分为两个辩论了。那么就前面一种辩论，他就是说可以成佛名言当可以成佛，我们说这个那就分开二谛了。那么如果对方呢就是说看到这个不行，他就换一个论调，换一个论调就是说承许普陀伽罗可以成佛呢是观待他宗，应承派观待他宗这样承许的，并不是真正的自宗，也就是说应承派他自己的宗派是不承认所谓的名言谛当中可以成佛的这样观点，他这个不是真正的自宗，这是观待他宗而承认的。那么下面就是讲，倘若如此，就与自宗后得时承认道果之理以及缘起存在的说法等明显相违。那么实际上如果你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和自宗后得，比如说中观应承派，中观应承派在后得的时候呢，他承认道果的道理，还有在后得的时候承认一切生是缘起生等的 存在的道理已经明显相违了。比如说入宗论，入宗论当中大家都承认这个是啊，就是说入宗论在讲圣谛的这一部分的时候呢，不分二谛的，然后是要抉择一切万法离系的观点。但是呢，就是在讲这个厚德的时候呢，在讲厚德的境界的时候，在讲显现的时候呢，啊，像最初的时候呢，顶起大悲心就不啊，就凡夫的三法也好，还有后面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样一种菩萨的这样一种境界也好，还有说最后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果位的功德也好，还有在讲空性分类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基道果的诸法的承认也好，这些方面实际上都是入宗论，都是月城菩萨在入宗论当中直接承认的。还有就是说是在六尘论是在打破了这样一种自身他身共同缘起啊，自身和无因生之后呢，承许缘起生。那么这样一种缘起存在，这个也是这个六尘论是在论点当中啊这样一种案例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至终实际上它有分啊，至终的话也有这样一种承认和不承认两种。这个是在定解宝灯论第七个问题啊，中观有无承认佛，在这个问题当中呢，把这个承至终到底承不承认啊说得非常清楚。如果是在抉择入定位的境界的时候，没有丝毫承认；然后如果是在抉择这样一种后德位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肯定会承认的。月神灯是不是月神灯是在这个后德位的时候，他也不是说别人问你叫什么名字，他也不承认，也不说话，然后就说我不是月称，或者这个不是南南陀寺，这个入定呢不是我写的。他能这样说吗？肯定不会这样说。他就说这个是我的袈裟也好，或者我叫月称也好，或者这个叫大人陀寺也好，实际上这些都可以承认，那都是可以承认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至终他在后德的时候呢，承认道果之理，承认缘起存在，这方面的话和这些说法就明显相违了。所以说这个承认佛的家的可以成佛，并不是观待他众而承认，这个也是至终的观点，这是真正的至终的观点。但是这个方面是分清承认和不承认的这样一种阶段啊，非常重要。在抉择入定位的时候没承认，那么抉择后德的时候呢要承认。因而你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承许名言量成的宗派是分开二谛来讲的，为分开而仅仅做分析，并不至于变成深入的观察。所以说呢，对方你们要很清楚地认识到啊，承许名言量成的宗派是分开二谛来讲的。就是说有承许名言量成啊，有宗派呢就说是这个名言量成嘛，名言量成的话就说是在圣谛当中基本上都是空性的，那么世俗谛当中呢通过名言量而成立，以名言量而成立，这叫做名言量成啊，承许名言量成。像这样的话，承许名言量成的这个宗派实际上也是分开二谛了啊，也是个名言量成的这种宗派，在说世俗谛当中平时平时不空，像这样的实际上它是啊，就说这个是世俗谛，然后再就平时时有空了，像这样是圣谛，它也是分开二谛的进行观察，对吗？所以说也是分开的抉择的。所以说如果说是明言量成，把明言量成的宗派通过明言量抉择的时候，也不可能啊就说是成为圣谛的观察。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后面是另外从另外一个侧面进行讲的，为分开啊，就是不分开二谛的话，为分开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分开二谛，仅仅做分析也并不至于变成圣谛的观察。如果这个有一般的世间人，他不分开世俗地，也不分开圣意地，他单单是对这样一种山河大地来做分析，会不会变成圣意的观察呢？仅仅做分析呢，也不至于变成圣意的观察啊。比如说他分析这个山有多高啊，这个海有多深，他分析这个问题，最后说我们就说你分析，你做了分析了，你观察了，你变成圣意地的观察了，绝对不可能这样的。所以说即便没分开啊，仅仅做分析也不至于变成圣意的观察。所以说这个方面还是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是善巧的使用二谛来衡量二谛，这是非常关键的。总而言之，如果按照入定超越语言与分别境界所衡量之意，而从究竟实相圣意无二无别的角度来说，不需要分开二谛。那么下面呢，就说是对于这个分开二谛和不分开二谛，或者有承认和不啊和无承认呢，实际上就说是做一个描述。这个描述呢，就是说，如果是按照入定位，那么如果觉得入定位是超入定位当中呢，这个地方的入定不是一般的意义上的入定啊，这个方面很多时候这个入定呢，就是讲入根本会定。啊，菩萨入根本会定，因为这个入定呢，外道也有入定的，他有四禅八定啊，也有入定的，小乘人也有入定的，菩萨有些时候呢，他也入一些其他的这个显示神变的定啊，这个方面不是讲这些入定，这个入定就是讲入根本会定。入根本会定的时候呢，是超越语言啊，超越分别境界所衡量的意义，就是说在这个入根本会定的境界当中，他因为是安住的实相的本体。所以说实相的本体当中呢，你这个语言呢、分别境界呢，都是已经超越了。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从究竟实相 啊，甚亦无二无别的角度来说。那么因为这个入定的境界是相合于，完全相合于究竟实相甚亦谛的这个本体，所以说在这个本体当中不需要分开二谛。为什么不需要分开二谛呢？因为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二谛的分别完全是观待分别心安立的。如果有分别心，如果有分别心面前的这样显现的诸法，那么就会对说，就会安立这个就是世俗，然后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体相就是任意啊，就是圣意，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如果说已经安住在实相当中的话，实相当中没有分别心，也没有分别心的这样一种境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观待这个世俗的圣意地也无法安立。因此说呢，在这个入定的位当中，根本没有二谛，不需要分开二谛啊，没有二谛可分。所以说，在这个入定的境界当中的时候呢，不分开二谛。也就是说，为什么中观应成派说中观应成派觉得圣意地的时候是不分开二谛的？因为中观应成派他所抉择的就是这种入定的境界，所抉择的就是这样实相的本体，在入定境界当中，在实相本体当中没有二谛可得，他就是说随顺于这样境界，在抉择见解的时候呢，也根本不需要分开二谛了。如是显现的一切法本来就不存在有无是非等任何破例的承认。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如是所显现的一切法呢，实际上就现在我们面前所显现的一切法，在圣意地当中，它的本体当中本来就不存在所谓的有无是非等等一切的破例，一切的承认都是没有的。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力的方面的法呢，就是有啊是，反正就是有的时候是在一命的论点当中，就是像有和是诸之类的就是力啊，就是说无和非呢就是破啊，这个法是没有的，不是这样的，这个是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名言经当中呢，我们说这个是有的啊，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有种力了啊，就是说没有的，不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破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名言经当中，当然有这些有是非，因为众生有分别念啊，对于这个法需要做衡量、做分别。但是在究竟实相当中呢，这一切所谓的有无是非的概念啊，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全都是不承认的，没有的。因而正如佛菩萨以默忍不语的方式答复一样，佛菩萨以默忍不语的方式答复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个维摩诘和文殊师利菩萨，维摩诘和文殊师利菩萨在就说是这个对于不二法门啊，对于不二法门在做讨论的时候呢，首先文殊师利菩萨他对不二法门呢，他有他的这样一种见解，他说了很多这样不二法门的这样本体。后面呢就是问维摩诘的时候呢，不二法门是怎么样的，他就不说话啊，什么都不说。实际上就后面文殊师利菩萨还是赞叹的，这个是真正的一种不二法门啊，真正的不二法门就是这样，真正的圣意地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讲，你说很多，说很多的话必定是一种语言啊，必定是一种语言的方法，它只能够描绘它的总相，语言它只能描绘它的总相，真正再怎么说呢，也不是真正的不二法门，它真的就这怎么样描绘呢，不是真正的这个实相的。而就是说如果你证悟了了知了这样本体啊，就是说如果你让你要表示一下这样一种啊不二法门或者真正的圣意地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什么都没有说的，没有一个字可以说，开口就错。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也是有这样的案例的。还有就是说是达摩祖师和他的弟子之间的这些问答也是这样的嘛，达摩祖师最后要传法的时候，最后离开的时候嘛是怎么样，让他的弟子啊就说是说一说他们的证悟啊，慧可啊，就是说主的二主呢，他就说是这个，让他说的时候呢，就说首先是其他的一些嘛，是吧？其他的一些师兄弟，他们就说，哦，我认为的是什么什么，就把他说了很多。他们就是说，哦，你得到我的皮，你得到我的肉，你得到我的骨，然后就说是一方面，实际上最后都没有得到他的精华。最后就是慧可大师站起来，就说是这个做个顶礼之后呢，站在那个地方一句话都不说。那么达摩祖师说，你得到我的精髓。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所以说他这些默然不语的方式进行答复呢，实际上也就是说在真正的圣意当中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完全已经超越了语言，完全已经超越了这个分别境界啊，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分别，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在圣意当中根本没有所谓二谛的承认的。于真实义中，由于超离一切名言无说离系平等的缘故，成立无所承认。那么在抉择真实圣意地的时候呢，在真实圣意地当中，因为超离了一切名言的缘故，因为在真实圣意地当中是无说是离系是平等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抉择这个观点，那我们就成立无所承认，那我们就成立无所承认。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下面部分还要对这些词句啊，还要进行观察，还有一番辩论的。就别人说你这个无所承认，你这个成立无所承认，难道不是就是一种成立吗？你这个成立无所承认，难道不就是一种承认吗？ 啊，毛泽东就是说你不要跟随词句。实际上这个地方的意义呢，我们就说要表达这个意义啊，不使用词句也是不可能说清楚的。但是我所表达的这个意义本身，它是无所承认的，你应该知道它的意义。用手指指月的时候，如果你只看手指的话，就永远看不到它的月亮了。所以说你用手指指月的时候，你要看它的月亮，月亮在哪个地方，这个方面你可以知道。所以这个词句它说明的道理就是说，真实意义当中呢，一切言说啊都是没有的，一切这个本体都是离析平等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是无所承认的。那么下面就是讲有承认是什么时候有承认呢？然而就后得时成为语言分别对境之现象的角度而言，如果自己思索或者也需要对他人讲说即道果等法理，那么必然要分开二量而加以破例，不要觉得如此一来就与应成败大有分歧了。那么就是说圣意当中是这样，但是呢，如果是要抉择厚德的境界，那么就厚德的时候呢，是成为语言的对境的现象，还有分别对境的现象。那么从它的现象的角度来说的时候，那么如果自己要思索，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分别。如果自己要思索了，就要分别哦，这个是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现象，它的这个现象是世俗，它的本体是圣意等等。思索的时候呢，要用分别。然后如果说是这个需要对他人讲说，这个时候就要使用语言啊，这个时候就要使用语言。那么自己因为要给别人讲说的缘故呢，就要使用语言，或者你要造论啊，你要造论，这个时候也需要文字啊，需要文字来进行指引。所以如果是在这样一种这个前提之下。啊，如果要给别人说即道果的法理呢，必须要分开二量啊，加以破例。那么就是说，如果自己要了知一切万法的本体的话，那么在我们面前所显现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要分别的时候呢，啊，和这个一种经典和论点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对照的时候呢，哦，实际上就是佛菩萨说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一切万法都是空性无所缘。那么现在，在我们面前所显现的这些法到底是怎么样？当我们思考的时候呢？哦，按照佛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论点和经典的这样一种语言一分析引导的时候，我说这一切都是名言，它的这样一种本体是空性啊。这个时候就分开二谛来进行观察，这个时候当然是有二谛的承认的。还有，如果说月称菩萨要给别人宣讲这样一种即道果的道理，即道果的道理实际上也是要分开二谛的，在名言谛当中啊，这个本机是怎么样的，道果是怎么样的，圣意当中一切无所缘的这种道理是怎么样的，在讲的时候都要分开二量来加以这个破例，该破的叫破，该立的叫立。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必须要以这个加以破例的，不要觉得这样分析一破例分开二例之后呢，那么就和应成派大有分歧的。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并不一定就完全是成了和应成派大有分歧的这样一个分歧的观点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有承认和无承认啊，还是要这个分清楚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什么时候是无承认的，什么时候是有承认的啊？这个方面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尽管名言的承认方式有所不同，但祖师们的究竟意趣无有二致，这一点凭借正理完全可以成立。那么这边下面这一段呢，就说是教导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掌握这些论点当中所讲到的这样一种精华的要义的话。如果不掌握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对于这样一种很多智者的观点呢，就说是茫然不解，然后就开始有可能进一步的导致诽谤啊等等这样一种问题。那么如果你把这个精华掌握到了，掌握到之后呢，那么你会知道一切祖师的利益完全无二啊，利益完全无二，就不可能对他们产生这样一种这个邪见，那么就对于他们可以平等的祈祷。所以说呢，这个方讲，尽管名言的承认方式不同，那么在这个宣讲的时候呢，但对名言的这个承认的方法啊，跟随不同众生的根基，他所承认的名言方法是不同的。但祖师们呢，究竟意趣是无有二致的。第一呢，这所有的这些祖师，他都是完全证悟的圣意谛。第二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他们的这个意趣，他们内心当中的想法啊，完全是一样。对于这个名言地当中这个承认，全是如梦如幻，这个方面都是这个无有二致的。但是只不过呢，就是跟随不同的众生的根性，有一部分众生根性，他必须要通过这个经固的观点才能够接引；有些呢是通过唯识的观点可以接引；有些时候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这样一种无关六根的缘起的意义可以接引。像这样的话，就是安立的不同的名言，但实际上究竟意趣是无有二致的。这一点呢，凭借正理完全可以成立。啊，下面呢还有一段，就是在总结这部分，还要引用各祖师他们究竟的这个意趣完全无二的 这样通过他们自己所说的很多很多语言啊，通过成立的。后面还有一段，如果懂得了这一道理啊，那么当今学域中有些智者承认世俗量成立啊，世俗量成立，另有些论师将其视为不可能存在的谬论。那么就是说，如果是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呢，那么对于一系列的弊病就会迎刃而解了。那么什么样一种弊病呢？那么就是说，学域当中有些智者他认为承认是世俗量成的啊，世俗量成，那就是说是这个名言量当中的这样一种世俗之地的法是通过名言量而成立的。那么有些论士呢，就把它视为不可能存在的谬论，像这样就觉得就是这方面的世俗量成立这个完全不可能存在，把它作为一种谬论呢进行批驳。还有一些呢是弊病，是对于前辈智者的观点，有些人居然妄加诽谤，说他们没有证悟应成派的真实见解。前辈智者呢，就是讲尼玛派的一些这个智者，尼玛派的很多这个智者是在安立一切万法这个实相的时候，通过大圆满的境界也好，或者通过真正他们的这个证悟来宣讲一切无所缘，一切都不执着。像这样一种这个殊胜观点的时候呢，有些人妄加诽谤，说他们根本没有证悟应成派的真实见解，像这样也有妄加诽谤的。还有些人对朱大祖师的宗旨茫然不知，还有些人呢，对于一些朱大祖师，朱大祖师呢，就说在这个就说注释当中也是提到啊，这个就是龙树菩萨和弥勒菩萨，或者龙树菩萨和无着菩萨这些朱大祖师的宗旨呢是茫然不知的啊，没办法了知啊，就是说龙树菩萨讲的就是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圣意地方面的，或者弥勒菩萨他们所讲的这个问题茫然不知，然后由于这个问题而产生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邪知邪见。那么诸如此的一系列的弊病啊，是会迎刃而解。那么这一段当中讲了很多这个弊病，修行人在觉得正见的时候，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不注意的话，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弊病啊，不注意就会出现弊病，就是说是轻一点的话啊，就是轻一点的话，就是说是不懂这些祖师在说什么。那么如果这个弊病再重一点，就开始要诽谤了啊，就开始要诽谤。那么如果是对于这个这些大祖师进行诽谤啊，对这些法进行诽谤的话，这个就成了谤法罪啊。成了谤法罪呢，就是说这个谤法罪实际上在所有罪业当中非常非常严重的这样一种罪障，就完全就可以照得下。所以说呢，孟子就是说必须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绵羊成学的方法虽然不同，但是祖师们的究竟意趣完全是无二的。那么如果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呢，这些诸如此类的谤祖师谤法，或者是对于这些观点内部观点无所知的这些弊病，全部都会迎刃而解啊，都会迎刃而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嘛，这个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要学佛法，要学佛法的话，肯定自己会看书啊会和别人就是说是讨论呐、或自己修行的时候呢会去思考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对于这样一种意趣啊，对于最核心的东西，最进化的东西，如果是茫然不解的话，很容易出现诸如此类这样一种过失。所以说如果要避免这样过失的话，就是精进的去按照有正统传承的佛法去闻思修行，这个时候的内心当中就会产生一个正见，不会对所有的祖师进行诽谤的。在抉择如是二谛的道理时，有人不禁萌生这样的想法，如果所谓的世俗说成是障碍覆盖真实义的话，就说明不精进的一切法本是如此，而远离愚痴的真实之法，佛陀生智等不是世俗，所以这是这就是不空的。那么在抉择二谛的道理的时候呢，有些人呢他对于这个二谛的道理你没有分清楚，没分清楚，或者就是说按照这个后面部分人目前所罗列的两种二谛对于这个两种二谛的观点如果没有清晰的进行分辨的话，那么有些人他就会把这些问题搞混淆对于这个二谛的道理如果没有去通达，真正通达的话就会搞混淆。那么他们是怎么样讲的话，如果所谓的世俗如果是所谓的世俗，这个世俗是障碍是覆盖真实义，那么我们在入尊论当中有一句嘛，痴障性故名世俗。那么什么是世俗呢？就痴障性故它有一种愚痴，它有一种障有一种障缚的这样一种含义，痴障性故名世俗。它象征了如果世俗是所谓的这个就说障碍覆盖真实义的话，就说明不清净的一些法，不清净的一些法就是讲世俗这些法。本是如此什么意思呢？本是如此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就说是这个不是真实义，因为它是覆盖真实义的。那么这个世俗这些不清净的一些法，它是这个不真实的。如果是不真实，就说明它是虚妄的；如果它是虚妄，就说明它是空的。 所以说你说世俗谛的法是空的，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俗谛的这一法必定是覆盖真实义，就说明不清净的一些法本来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如此的话，就是说它本来就是覆盖真实义的，它就是不真实的，它非真实。非真实就代表什么呢？非真实就代表虚幻啊，虚幻实际上就代表是空的，就不存在的，它就这个意思。他所以说把这样一种这个把世俗谛的法呢啊，首先判断为这个覆障，然后呢就是把它认定成非真实，然后就认为它是一种就虚妄的法啊，不真实的法啊，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本体的。当然就是说这样的案例的方式呢也有啊，有是有在这个深圳法人当中呢，对于这样一种世俗谛呢，它有这样的案例课程的意思的。下面就是讲远离愚痴的真实之法，佛陀深智等不是世俗，所以这些是不空的。那么远离愚痴的真实之法是什么？佛陀的三身五智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或者三身四智，或者说是四身五智，不管怎么样，反正像佛陀的这种身智呢，他就说是这个他是远离愚痴的，因为你远离了愚痴，你远离了愚痴，你才能显现佛陀的身智，所以这些是真实的法。那么这些真实的法当然就不是世俗了，因为世俗所谓的世俗它就是一种非真实的，它是一种这个愚痴，它是一种覆盖的一种这个本体，它是一种虚幻的。所以说佛陀的身智是非真实啊，他佛陀的身智是真实的法，不是世俗谛，所以说这些不是虚妄的，这些不是空性的啊，不是空性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对于这个二谛的意思呢就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观点。所以他尤其是后面佛陀的身智等等这些法，身一地的法它是不空的，这方面的不空呢是跟随分别念，他认为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存在不空的法。那么下面就要对这个问题做分析了。实际上这种想法相当于论中所说的与佛等微贪一样，因此必须要断除实执。而对经中所说的若有超胜涅槃的依法存在，也当视为如梦如幻升起境界。就是莫不如就说呢，实际上这种想法是相当于论点当中所说的与佛等微贪。与佛等微贪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对于佛果产生一种想要获得的心，这个方面就叫做与佛等微贪。我发誓成佛，我对于佛果我想要获得啊，想要获得，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与佛等微贪。那么与佛等微贪是什么意思呢？有些地方说呢，这个是一种善分别，你发愿成佛的这种心是一种善分别念。善分别念呢，就是对你入道来讲那是很重要的，你必须要有这样一种求佛的一种心啊，为度化众生我发誓成佛嘛。像这样这也是一种善分别念，善分别念的话对于入道来讲啊那是很重要的。但是这种这个分别念呢，这种善分别念入道的一种分别念，如果说你一直要保持这样一种状态，你如果要登地的时候你还要保持这种状态，那就是成为障碍了，因为它必定是属于所知障的范畴当中，它是一种善分别念，它不是烦恼障，但是它是一种所知障。所知障它是障碍，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直接障碍成佛的，就是说直接究竟是障碍成佛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间接来讲，它也是障碍解脱的，它也是障碍解脱。所以说，如果是你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所知障，如果不打破的话，你不断除对这样一种这个成佛过的一种贪执实执的话，仍然没办法登地，仍然没办法成佛。所以说必须要断除实执。前面实际上就是应对了前面这个问题呢，前面对方就是说佛陀身智等不是世俗，所以这些是不空的。他觉得这个对于佛果的身智呢不需要去接触空性，所谓的空的法就是这些世俗的覆盖真实义的法才是空的，那么佛陀的身智不空啊，这样的话就是进行成立的。波普顿就说呢，必须要断除对诸此类法的实执。那么就是说是而要对经中所说的这个经中就是讲般若经。那么在大般若经当中呢，经常提到这样一种这个法，在全智无光正智的这个虚妄修习当中，也经常使用这个教证。若有超胜涅槃之一法存在，也当视为如梦如幻。然后就是说他前面还有一句话，前面一句话就是说是这个世俗的一些法如梦如幻。圣一地的法如梦如幻，若有超胜涅槃之一法存在啊，就说是这个世俗法如梦如幻，涅槃法如梦如幻，若有超胜涅槃之一法存在，也当视为如梦如幻。也就是说呢，一切世俗地的法是如梦如幻的，就是说圣一地当中的涅槃的法也是如梦如幻的。如果还有一个假如说啊，当然真正超胜涅槃的法是没有的，那么这个地方就中间用个假设句，假如说还有一个比涅槃的法还要超胜的法，这个也是如梦如幻的啊，要对这个问题产生定见。就是说你的佛陀的身智， 佛陀的生智是涅槃法呢？如果这个佛陀的生智是涅槃法啊，《般若经》当中讲涅槃如梦如幻。那么你如果觉得佛陀的生智超胜了涅槃呢？啊，这个方面讲，若有超胜涅槃的一法存在，也是如梦如幻的，仍然是如梦如幻的，没有一个是真正实体存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是说明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就是《般若经》当中所提到的这样一种这个经常提到这个教义，从色法乃至一切智智之间都是本体空的，没有一个真正的实法存在的，全都是如梦如幻的。所以要对这个问题必须要产生一个定解。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于佛等微单前面我分析的时候，为什么说从色法乃至一切智智之间都要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执着都要打破呢？实际上色法到一切智智之间，它包括了所有的一切法，一切的世俗法，一切的圣义法，全包括在这个当中呢。啊，一切的世俗法，比如说前面的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些五蕴的法，全包括在世俗当中。还有后面的这样一种道位的法呢，啊，像这样一种三十七道品啊，还有四无量心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包括道位当中。还有最后果位的，就是佛陀的这样一种一切智智。反正就是说一切世俗和圣义的法全包括在里面，一切的有为无为法全包括在里面。所以说呢，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打破对这个这个世间当中一些粗大色法的执着啊，对这样一种这个粗大色法的执着。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成就究竟的佛果的话，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圣义地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佛的身智等等，也必须要打破实执啊，对这样一种认为这些实实在在存在的这种实质必须要打破的。当然就前面我们讲过了，就是说从你的这个分别念的状态来讲，你如果对于色法等产生实质，和对于成佛产生实质，从它分别念的这个本体来讲，它是不一样的，作用不一样。从它入道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色法等产生很强烈的实质，这会这个方面会障碍你入道，因为你如果对这个色法等等你产生很强的实质，你很可能产生贪嗔。那么如果你对这样一种成佛产生一种实质，很有可能你就会入道会精进。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从它的本体来讲，不管你是对于这样一种色法执着，还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这个佛果执着，都是执着。那么如果是执着，都是束缚，全是束缚。所以像这样统统都要平等断除，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要让我们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生智的法本体空啊，要产生这样一种殊胜定解产生一个殊胜定解。那么下面呢，就是部分的切的这个有一个不共的观点，有个不共的观点，上次在这个注释当中也提到了。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不共的观点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非常稀有的。如果我们掌握了这样一种不共的观点的话，对于帮助我们理解这样一种这个佛经论点很大的必要性，尤其是要帮助我们很准确的理解二段法轮的究竟义趣和三段法轮的究竟义趣，非常重要。就是下面所讲到的两种二谛，两套二谛的安立方式。所有经论中安立二谛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从观察实相生意量的角度，将空性立为圣意，显现立为世俗。其二是从分析现象明验量的角度，将实相与现象完全一致，真实不虚的对境与有境安立为圣意，其反方面立为世俗。啊，这个就是两种二谛。两种二谛的字是不多的，那的文字不多，它的意义很深。然后第一个呢，就是说是第一套二谛呢，就是讲就是说是现空二谛。平时我们讲的现空二谛就是第一种二谛。现空二谛就是说是从观察实相生意量的角度，那么把空性立为圣意谛，显现立为世俗谛。这个叫现空二谛。那么就是现呢，就是讲它的显现，空呢就是讲它的这样一种空性。所以说现空二谛的意思就是说，空性这部分呢是圣义谛，就是说不管什么法啊，这个方面就是很明显的自空观点了，很明显的自空观点。反正不管是什么法，从色乃至一切智智之间，这些法在显现的当下全是空性的。所以空性这部分呢，就是安立成圣义谛。我们理解啊，如果是我们要使用现空二谛要抉择这个一些万法的话，它肯定是二段法轮，肯定是二段法轮。二段法轮使用的二谛的方式就是使用了现空二谛。所以说我们翻开《般若经》，你看的时候呢，都是讲着一些万法都是空性的，啊，就是说是翻来覆去讲一些万法都是空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完全是现空二谛的一种标准了。所以说一切的显现当下本空，不是以其他法来空，而是它显现的本体，在显现的当下它自就是空性的。所以它具有的空性的特质呢，就是叫圣意，把安立成圣意地。那么显现的这一部分呢，不管是什么显现，这个就是世俗， 从我们第六意识面前的一种总相显现开始，还有就是我们也是面前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次相的显现，还有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身智的显现，这所有的这样一种贤和劣的显现都是世俗，全是世俗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空性这个是生意显现的利用世俗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方面。所以说如果我们要这个如果我们要了知一些万法的这个本相，如果从实相生意的角度，如果你观察产生个定解的话，就使由相空二谛，反正就是说它的生意就是空性，你必须要最后得到一个空性的证件，显现这个一方面的利用世俗。当然就是说世俗方面呢，它不完全说都是不好的啊，不能理解所有的世俗这意思就是不好的下列的啊，不能这样理解。所以说因为在这个世俗当中有设法的这个世俗，也有佛陀身智的这个世俗，这个当中呢就通过不同的因缘显现了不同的贤劣之法，他们的本体圣意当中是一味的都是空性的，但是在名利当中有差别，那么这种差别法呢就是说是世俗谛，这个方面就是现空二谛。那么还有一种这个二谛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实相现象二谛啊，实相现象二谛就是讲第二种。那么这种第二种二谛，它主要用来衡量就是说第三段法轮的意趣啊，第三段法的意趣，如果你使用这个实相现象二谛，可以非常准确的来认知它啊，非常准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就是说实相现象二谛和这样一种现空二谛还要一个就是说融合，还有一个融合。因为它就是这两套系统，它虽然好像是分开在操作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诸法啊，佛陀所讲的法的法即是唯一的，所以说最后的唯一的缘故呢，最后你还是要一个回归嘛，最后是圆融的。所以说你这个两种二谛，它最后还有一个圆融的问题，否则的话就会产生两个结论。如果最后产生两个结论，比如说我使用现空二谛我得到一个终极结果，我使用现象，我使用实相现象二谛得到一个终极结果，后面就出现这个结论呢，通过两种二谛所得到的两个结论，两个结论当中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圆融的话，就会出现一个现实的问题，谁是真实的，谁是更真实啊，谁是最了义的，像这样你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呢，要不然就是说你必须要取一舍一，取一舍一当然是不对的，要不然就是说两个法界同时并存，两个法界同时并存的这样一种观点也绝对不可能成立，法界为一不可能有两个生意地。所以像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两种二谛还有一个圆融的问题呢，还有个圆融的问题，像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这样一种这个首先分析啊这样一种这个第二种二谛，实相现象二谛。那么其二呢，就是从分析现象明言量的角度，它主要是从现象明言量，明言量呢就是说前面讲观现世和境界量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现象观明言量的角度，把实相和现象完全一致的真实不虚的对境和有境安立成生一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实相和现象完全一致啊，实相现象完全一致，就是说是真正的一切万法一切诸法宇宙的这种实相和它的现象已经没有差别了，所显现的现象也就是实相本身，这个叫做实相现象一致了，真实不虚的完全没有这样虚号的对境和有境，就是说你所看到的对境实际上也是有境，有境和对境完全成了一位了，这个方面就安立成圣义地，反方面安立成世俗。打比喻讲的比较容易通达的，那么上次在注释当中打的比喻是海螺的比喻，海螺的比喻。那么就是说这个海螺，白海螺啊，不是说它这个黄海螺，这个白色的海螺，这个就相当于它的这样一种实相，它本来就是白的啊，就是相当于实相。那么就是说是现象呢，就是说是现象的话，就是说是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显现在我们面前的，它本来是白的，如果它本来是白的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也是把它看成白的，这个叫做实相和现象完全一致啊，真实不虚的对境和有境，对境就是讲这个白海螺，然后就是说有境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眼识，白海螺是它的这个对境，我们看到白海螺的这样一种眼识。那么如果说我看到的我的有境和它这个对境，有境是我们能看的眼识啊耳识，这就是有境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境和对境完全一致了，完全一致了，就实相和现象完全一致，它本来是白的，我看到它也是白的，它显现的样子也是显现的白的，这个方面叫实相和现象完全一致，真是不虚的对境和有境，把这些方面的安立成圣谛。反方面就是世俗，反方面是世俗什么意思呢？它本来是白色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眼根有病了，如果我们眼根有病，我们看到这个白海螺是看成黄色的了，把这个白螺看成黄螺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对境和有境不一致，实相和现象不一致， 它的实相是白的，但是我们看到是黄的。那么就是说是对镜是白的啊，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对镜和这个有镜实际上是真正来讲是这个白的，但是在我们现象当中呢，那么有镜和对镜都是显现成一种啊，对镜也是显现成黄色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有镜呢显现成黄色的这个眼识，这方面就是一种这个颠倒的，这个方面就是世俗地，这个是比喻啊，这是比喻。那么如果从意义上来讲的时候呢，谁真正的证悟了圣谛呢？真正从究竟的观点来讲的话，佛陀证悟了圣谛，这种这个三段法轮的圣谛的佛陀是圆满的证悟了，菩萨呢就是说是入定位的时候呢就是说部分证悟的，部分现前的。那么怎么这样讲呢？佛陀的现象就是实相，佛陀的有境和对境完全一致的，没有丝毫的差别，就是说是佛陀所看到的所有的现象实际上就是实相，没有一点点的障碍，没一点的障碍。所以说佛陀的这样一种啊对境和有境成为完全一致，对境的这个法界和他有境的智慧圆融啊，完全成了一体了，完全成了一体了。所以这个时候实相现象完全一致，这个就是真正的圣谛啊，这个就是圣谛。从有境的角度来讲，安立成圣谛。反方面世俗谛，比如说众生，那么我们这样一种安立的这个境界就是世俗谛。为什么是世俗谛呢？那么因为我们的实相和现象不一致啊，因为就是我们学习过教义之后，我们就知道一切万法的实相，它应该是如来藏的光明。啊，应该是这样如来藏的光明的。但现在我们的现象呢，啊，和这个实相不一样。在现在我们在我们面前显现的这个诸法啊、山河大地等等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它这个有很多这个不清净的地方、变化啊、无常啊这样一种痛苦，这方面就是现象。那么这个现象，我们在我们面前所显现的现象和真正的实相，二者对不上啊，二者是对不上的。所以说，在我们的现象之外，还有一个实相本体存在，还有一个实相本体存在。所以说这个就是实相和现象不一致啊，这个就不是真实不虚的对境和有境的安立的方法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对境和有境都是一种虚妄的本体，那么离开这个虚妄的本体之后呢，还有一种清净的自信，如来藏的光明自信和他的智慧的本身。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对于众生来讲完全就是世俗谛了啊，就是世俗谛。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分别的这个安立的方式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实相和现象完全一致的这样一种这个就真实不虚的对境有境，这个是圣谛，佛菩萨就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所以说呢，佛的所有的境界都是圣谛，他因为离开了这样一种虚妄的东西。而凡夫人呢，从一个角度来讲，纯粹安住在世俗谛当中，因为凡夫人的境界完全是颠倒的，他的现象完全和实相不一致的，这个方面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三转法轮的依据。所以说我们在做比较在做分析的时候呢，二转法轮它主要是从所境的角度讲的啊，从所境的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一个凡夫人他也可以去安立圣谛和世俗谛，他可以抉择。比如说现在我们虽然是凡夫，我们面前还显现这样一种很多很多不清净的法，按照三转法轮的角度来讲，也是纯粹的世俗谛了。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从空性把空性安立成圣谛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观察去分析啊，像这样的话，反正就是说是一切众生，你的空的这一部分就是圣谛嘛，所以你显现这一部分就是世俗谛。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可以这样去安立，啊，所有的显现方面是世俗谛的自性，啊，所以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是去修行了，修行之后呢，在二转法轮的基础上，再去修行啊，就是说是修行这样一切万法的空性，修行一万法空性之后呢，最后就把自己一切凡夫的这样一种虚妄分别全部。分离掉之后，全部就是说消失掉之后呢，最后就可以显现这样一种实相意。实相意现前之后呢，这个就可以说证悟了圣谛了。那么证悟圣谛，所以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是这样进行安立的。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两种二谛的安立的方式，一个是这个现空二谛，一个是这个实相现二谛。现空二谛主要是抉择自空啊，现空二谛主要是抉择自空。如果你要抉择自空观点呢，就使用现空二谛，把一切的显现安立成世俗。它的这个本体空就是圣谛，那么就是说三转法轮这个实相显现二谛呢，它主要是抉择这样一种这个三转法轮的意趣，主要是抉择这样一种如来藏光明的，如来藏光明。所以如来藏的光明这个方面在一切有情相续当中本来具备的，但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世俗吧，因为这样虚妄分别障碍之后呢，没办法显现出来。这一大部分呢，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课程啊，这样一种一大部分的课程呢，就必须要空掉。那么怎么样空呢？那必须要就是说是通过这个二转法轮，般若经的体系，把所有的课程抉择为本性空。 觉知为本性空之后，然后就是说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课程通过证悟空性的方式扫除之后呢，他的如来藏光明本体一分一分的显露出来。这个就是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之间两种二谛之间的一种连接一种连接的方式，就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就是前面我们在讲中观的时候也是在这提到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你对如来藏光明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这样一种对如来藏光明的执着呢，实际上这个方面在这个二转当中啊，他觉得的时候就是说你对如来藏光明，如来的光明是世俗，它显现是世俗，它的本性是空性的，这个方面就可以帮助你打破对这样一种如来藏光明的执着。那么这种对如来藏光明的执着放在三转法轮当中呢，恰恰就是它的一种课程恰恰就是一种课程。所以说我们说你怎么觉得如来藏本空，实际上就是说是你认为如来藏实有的这样一种分别心变现的如来藏呢，它是一种这个课程之性。那么在课程之性在他空当中呢，它是他它是必须要空的必须要空的。如来藏光明它是一种这个无为法的自性嘛，无为法的自性。所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的这种本体呢是也是一种空性的，如来藏本体必须要把它觉知为空性。而就是说三藏法的如来藏的这个光明，我们说是恒常不变的法，它实际上已经超离了分别心，已经超离了分别心之后的离开一切的系论完全熄灭之后的这样一种状态，这个时候说一种实有。实际上我们说你如果你二转法轮的这样一种基础打牢了，波的体系这样一种体系学好了，这个时候呢所有的执着所有的概念应该在脑海当中都不复存在，没有一切的系论，在没有切系论的基础上给你讲出来这样光明你就站在一个很高的这个很高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层次上去接受这样如来藏光明，也不会产生系论。为什么？因为一切的系论在这个二转法轮自空的这个境界当中，这个步骤当中全部已经打破了，所以在这个基础再给你讲如来藏光明的恒常实有，这个时候就不会产生系论了。所以说为什么说如来藏的光明这个恒常它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恒常呢，不可思议的有呢？因为可思议的法都是凡夫的分别心，凡夫分别心的本体和凡夫分别心的对境在二转波的体系当中全部扫荡的干干净净。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一切凡夫分别心的本体和它的对境的所有的法，这个就在三转法轮当中安立成课程，安立成课程。所以说当你把这些课程全部消尽之后呢，如来藏的本体这样一种恒常不变的本体，你可以很准确的认知它，不可能认为它是一个分别心变现的有。所以说这种有呢这样一种如来藏光明的有，在这样完全抉择完之后就完全可以通达了。因为把这个安立成课程，而课程是什么？课程在有些地方我们在这讲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说八十和八十的对境全都是课程。这样嘛，八十和八十的对境在哪个地方去抉择为本空呢？八十和八十的对境在二转法轮当中完全抉择为本空，就是说你的眼识和眼识的对境，意识和意识的对境乃至于就是说如果有第八识的话，第八识和第八识的对境，我们说在二转法轮当中这个是所有的法本空的，乃至于说我认为佛怎么怎么样，我要成佛，这个是第六意识和第六意识面前的对境这个方面必须要在二转法轮当中全是本空的，全是自空的。所以说当你把这些问题全自空之后呢你对如来这样的执着，这个是第六意识和第六意识的对境，我认为我要成佛是第六意识和第六意识的对境，反正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八十和八十的对境在二转法轮当中全部都是要全都是本空的，除了这个之外没有空气了，除了这个之外再没有空性了。所以说而这样一种法在三转法轮当中呢，恰恰就是课程恰恰就是课程，恰恰是要远离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呢三转法轮当中的课程它在二转法轮当中是全部都已经该破的破完了的，所有的系论都已经空掉了，空掉之后呢说三转法轮跟你说在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这个状态当中，如来藏它不显现是因为它的课程存在。所以说当你把它的课程消尽之后呢，如来藏的本性就显现出来了。那么这种如来藏的本性完全是佛菩萨的对境，佛菩萨的智慧的对境。所以说我们说这样如来藏的本体在佛的智慧面前是不是如实的正知了，我们说是如实正知了。我们再说那么这种如实正知的状态是不是变化无常的呢，我们说绝对不是变化无常的，我们就是恒常不变的。所以说这种恒常不变完全都不是我们分别心的这种恒常不变的，它是佛菩萨面前的有，佛菩萨面前佛菩萨智慧面前的有和我们分别心面前的有不是一回事情。它虽然都是一个有，但是呢它两种有的概念完全不一样。 说佛佛智慧面前的有，它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有，超越了凡夫分别心面前的有，如实如实的存在的有。所以说把这种如实如实存在的有，把在名词上没办法安立了。名词上怎么叫安立呢？就是它是真实的，不空的，啊，它是一种恒常的，它是一种安乐的。我们只有使用这些名词来表会它。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凡夫人，如果你没有二段法轮的基础，你就会使用分别心，就凡夫人的思维方式去看这个有。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有呢，就是这种有。所以说如果你没有二段法轮的这样一种基础，你去看三段法轮的教典，哦，到处都是恒常啊，到处都是不变啊，到处都是安乐，那我们就看这个不就是常乐我净吗？常乐我净不是在这个有些这个小乘当中都破了吗？为什么在三段法轮还出现如来藏常乐我净的？难道不是和外道的神我这个恒常不变是一样的吗？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啊，完全不是一回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所有的这样一种凡夫分别心变前的有，在二段法轮当中全部已经扫荡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个可以执着的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现空二谛当中他的这个意思，要得到一万法空性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他把显现列为世俗，把空性列为生意，他是这样的。然后三段法轮当中讲了，他的课程扫荡完之后，他的如来藏光明全体显露。如来藏的光明全体显露的是，这个时候就是实相和现象一致了。什么是实相？实相就是如来藏光明。现象是什么？现象就是一切的课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佛菩萨面前的这样一种这个现象，它就是如来藏光明，它没有其他的现象了。真正的这个现象课程在修道过程当中，从一地到十地，修道过程当中通过政府空性的方式，就是说部分的全部的已经逐渐逐渐扫得干净，哪里还有你的这样一种现象？连它的种子，连它的习气，全部都已经扫荡干干净净了。所以这个是如来藏的光明全体显露，啊，对境和有境完全无二啊，这个就是真正的圣地。你没有证悟这个境界之前，全是世俗，啊，都是世俗地。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可以完全的把空性和如来藏的这个光明无缘啊，就完全无没有一点点的这个矛盾抵触的这样的方式，可以完全接啊，就说是抉择出来。可以完全觉得出来，所以说就必须要使用这个两种二谛。如果不使用两种二谛，如果不使用自空他空的这样一种观点，那就说是这个统一来做衡量的话，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二转和三转老师是觉得是没办法统一的。三转法呢当中讲有啊，讲恒常不变的有，这种有是什么状态，什么意思啊？说像这样这种有的部分就在这个如来藏四弘论啊，大空四弘论当中把这一问题就讲得很清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像摩诃密的智慧把这些问题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细致，只不过我们是不是去深入的把这种智慧嘛变成我们自己的智慧了，这个方面是需要自己努力，否则的话讲的方面摩诃密其实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啊，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没有一个法，所以说最后我们就是说呢，没有一个法是不空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来藏光明还是有的。那我们在讲这话的时候，如果你的意义完全通达了，你不会觉得这个矛盾。如果你的意义不通达的话，你觉得这个是没办法理解的。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一万法本空，所有的法都是空的；一方面三转法呢，会不会出来一个，就如来藏的本体是不空的。如果你觉得是空的，它是一种，它不是一种了义的说法，还有这么讲，还这么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主要是从哪个方面进行安立的？它空是从哪个方面来讲空的？那为什么如来藏的本性空，它的这个显现还是恒常有的呢？这个方面就是从二转和三转的意义啊，逐字要去详细的去分析，详细观察之后呢，自己的心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个定解，否则的话就是说不好产生定解。那么这一段当中所讲的内容，就是文字很少，但是意义很深呢，就是听一次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掌握。那么后面下去了之后呢，好好去看啊，然后去这个讨论啊，就翻了很多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教研，或者该问的就问。像这样呢，实际上它的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很深很深的意思。二转三转的反正意思呢就非常深，所以说我们不是说学一次两次思考一两个小时就能完全通达的，长时间思考对这个问题产生一个定解。后一种安立方法的圣意本体也是空性的。那后一种安立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是实相现象二谛，实相现象二谛它安立的圣意地。它的本体也是空性的，它的本体也是空的。所以说前面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呢也是稍加分析过了，也是分析过。所以说你在觉得如来藏的本体的时候，这个如来藏的本体是不是本性空的啊？是本性空的，是本性空，所以它的本体也是空的。那么主要是这样一种这个本性空呢，就是说细论呢，就是说我们要破的是什么，不是说我们的分别念，我通过我们的分别念要去破一个佛菩萨的面前的这个如来藏，我们要去破一个佛菩萨的智慧， 佛菩萨的智慧通过我的分别念去观察，说你的这个智慧是本空的，你知道吗？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说，佛菩萨的面前的智慧，它显露的时候呢，它完全都没有一点点的障碍了，啊，没有一点的障碍了。所以说，他的面前不存在空不空的这种细论，这种细论法是没有的。关键是对于我们来讲，不，我们不需要对佛菩萨操心，他的智慧是空与不空，我们不用操心的。他的这个已经证悟了他的这个本空的这样智慧的本性的。关键是我们方向这种的分别念，怎么样去理解，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显现法，怎么样去理解如来藏？对于我们相对当中如来藏的这个体性是怎么样去安立的？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是关键落在我们自己对于万法的一种错误认知上面。所以说观察的时候呢，不是说我通过我的分别念去破佛菩萨的智慧。一个分别念怎么去把佛菩萨的智慧破掉，说是空性的呢？这不可能的。所以说是我们面前的分别心认为的这种智慧，啊，把这样一种这个实质破掉，破掉之后呢，这个细论法打破之后，我们就说它的本体是空的。这样安立圣严法的本体是空的，因为这个是凡夫人是根本没办法圆圣义的，啊，凡夫人的分别心没办法圆圣义，所以说分别心面前的这个法，这些实质的法，错误的认知，它的本体是不存在的，它本体是空的，所以说呢，这方面安立这个后一种安立的方法的圣义地，它本体是空的意思，也就是这样，主要是帮助我们在了解这样一种这个它的本体的时候，我们说只能说它的本体是空性的，因为它所有的细论这个时候呢都是不存在。在生意方面，它的细论都不准，细论就包括这样一种有无是非当中，就包括在这个当中。所以说观察完之后呢，我们说有无是非打破之后，这个细论打破之后呢，啊，可以说是这个它的本体空，这个方面就可以安立了。所以说后一种安立的方法的生意本体是空性的。那么实际上这个在对照什么呢？这个方面在对照前面这个问题，啊，前面我们说在抉择是二体，有人不禁萌生这样的想法，啊，讲完之后呢，就后面不是说。啊，就是佛陀生智的不是世俗，所以这些是不空的。我们说对啊，佛陀生智的不是世俗，这个是圣义地。这个我们在观察后面一段的时候把这个连起来，这个的确是圣义地。但是呢，就是说，所以这些是不空的这句话不对啊。这个佛陀的生智不是世俗，它是圣义地，所以说这个不空，我们说本体也是空性的。实际上呢，本体也是空性的。如果你通过分别心去圆这样的世俗的话，它也是不对的，也是必须要打破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圣义地的本体啊，它也是离系的空性，也是离系空性。我们要回答前面这个句话，就是说如果前面这一句话对方是通过实相现象二谛来提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说如果你使用实相现象二谛来提这个问题，佛陀的这样一种生智圣义地，它虽然不是愚痴的法，它远离了愚痴，它是真实的法，但是这种圣义地的本体也是空性的，这个方面是做对前面这个问题做一个回答。